你们在那个梦里面啊，有没有过一种体验呢？就是你们在做梦当中啊，在梦里面你是有身体的，我说的是那种就是比较长的那种梦境，比较深的梦境，在梦里面呢。你是有身体的，你是有自我意识的。在梦里面的那个身份啊，你的个人身份，它不是以概念呈现的。你在睡梦当中的时候，你在睡梦当中的时候，那种你的那个自我体验啊，你的个人的这个具体的一种身份啊、形象啊，包括你的这个姓名啊，它不是以文字符号出现的。你在深深的睡梦里面，但是那个梦比较清晰的时候，你是以感受呈现的，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你的身体，感受到周边的环境，感受到这个自我的意识和心里面的企图。啊，在梦里面你的角色呀，它是一种感受的一种体验呈现出来的。在梦里面的你自己呢，它是有身体的，并且有一跟你的身体跟你的感受相对应的你所熟悉或者是你未知的事情。是吧？在梦里面的你自己，那个身体，那个意识，它是不是逻辑，不是概念，而是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正常的人，我们人类啊，正常的这种状态下呀，有两个你自己，一个是你意识你自己，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我的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跟我的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知道我父亲叫谁，知道我母亲叫谁，知道我的这个什么样的工作啊，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这个社会的身份和职业，这种知道它一般都是概念啊，概念组成了这种思维，由思维的运行形成的这种逻辑，这是第一个你自己，就是意识它的你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睡梦当中的时候。啊，就是你脱离了，就是你的身体睡过去了，你的大脑处于一种休息状态。这个时候，你内心的这个自我人格啊，就是你的人格的自我体验，它会恢复。在睡梦当中活着的那个活灵活现、很真切的那个呢，是你的心灵的感受啊，就是你的自我人格的感受和认知。自我人格的感受和认知啊。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那种记忆，完全没有逻辑有，但是很少，95%以上，它都是你的感受，你的感受的熟悉和你感受当中你的这个心愿的企图，具有和你的感受形成了你梦中的自我人格的体验。你这个正常，我们正常的人类有两种状态，就好像是你的那个休息了之后什么事都不做，在那喝茶。啊，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地方喝茶，什么都不想，就是在沉浸在当下的这种休息状态的时候，品尝那个茶的清香的时候，虽然你脑子里面思绪芳菲，但是你的心灵主观动机是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你根据身体给你起到主导作用的，你的心灵感受，那个感受的状态才是你自己，而那个。意识昏黑的那个状态，它并不是你自己，因为你的主观意识是不想想睡的，对吧？你的主观意识才是你自己。现在我这两天那个修行进度啊，现在就是有点类似于我在，就是有点类似于在梦境当中的状态，就是你看我现在活生生的活着，我醒来了，我没有做梦。我是有逻辑、有思维、有记忆、有思想、有主观意识的，但是这个建立在肉身之上的我呀，它并不是我的主体。这两天我这个出现了一种状态，就是我徘徊在这个神界跟人间之间。人家不说是那个是幽冥两界吗？就一般的人他是徘徊在这个幽冥界之间的，就一片是人间，一片是鬼界，而我这边是徘徊在人界和 签到之类的，这个很有挺有意思的。我刚才给你们举例子，就是想跟你们说明，就是人是有两种状态的。就从大概前天开始，一直到了今天，就是我的这个我在身体里面啊，我在身体里面，但是我确实的知道。这具身体呢，它并不是我，它只是我的一个一个外衣而已，一个外壳，一个外衣。而我呢，就好像是在身体里面，就好像是在那个梦境当中的一种状态，它是纯粹的是一种感受，啊，是我人格对于我生命和身体的一种感受，对于生命的感受，就是我的人格呢，对于生命的感受，在我身体里面，在我的这个眼睛背后，在我心脏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呢？那个世界就是纯光的世界，纯粹的光的世界。那个世界当中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没有感受，没有体验。那个世界当中，它具有穿透一切的智慧，它有无限深远的包容了过去、未来一切。时间、空间，知晓一切奥秘缘起的智慧，就他没有意识，但是他有智慧；他没有自我感受，但是他有的是那种深深的平安感，就深邃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被任何缘起所触及过的，从来没有被任何分别系念所破坏过的那种完整的。安宁感，他没有那个境界里面没有体验，他没有我们人的心灵的这种信念习气、记忆而形成的体验。那个世界里面有的就是永恒、汹涌澎湃、永不终止的那种狂喜的大乐。就是我现在徘徊在这个天堂与人间之间，就是我的人格自我就好像在那睡梦当中。起到作用的那个自我，那就是在我这具身体里面，就徘徊在我的这个人体投射出来的人世间和我的生命投射出来的这个天堂之间在徘徊。但是这个状态就非常好，你知道，因为这个状态它是脱离了意识，脱离了思维的，这就证明呢，就是我不再被意识和思维，不再被人格的这种主观企图所抓住。就是我是已经脱离了我的人格的主观意识，脱离了我的肉体的意识、记忆、思维，而处在这个天堂与人间的这个中间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脱离开我的身体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可以从身体里面脱离出去，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已经就好像是那个鸡蛋里面的这个蛋黄啊，它过去跟这个鸡蛋壳是一体的。现在这个鸡蛋壳那层膜啊脱落了，这里面的蛋黄啊跟鸡蛋壳分开了，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出来，还没有完全跟这个鸡蛋壳出来，分开。在身体里面，在身体意识、思维、自我心意当中，但是又不被自我心意、不被自我人格、不被意识和思维所。禁锢所约束的那种状态啊，就是说我是可以，选择这具身体继续当人，我也可以选择放弃这具身体，融入到我身后的那个光海当中去，成为光。但是我现在想要说是完全融入到那个光海当中去也不行，为什么呢？我很脏，就是我现在这个是我的这个这个是自我人格的这个感知力啊，自我人格的感受力啊，从我的意识自我，从我的思维逻辑，从我的主观意愿当中脱离出来了。但是我的这个自我人格的这个感知力，它不能够融入到天，不能融入到纯生命的灵性天堂里面去，因为自我人格的感受力，它是属于灵魂的状态。灵魂的状态在灵性里面是脏的，很肮脏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想要完全融入进去也不行，我想完全融入到光里面，这个成为光也不可能。我现在就好像是在这个人间跟天堂之间的这个地带在，就是我可以同时看到人间，也可以同时看到天堂，在这两者之间。但是进入到天堂，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是为什么没那个能力呢？我可以看得到，体验得到，但是我进不去，因为针对于天堂来说，我现在的这个灵魂状态的我呀，就是这个自我人格的感知力啊，非常脏，就好像是地上垃圾一样，很脏，并不是我犯过任何错，我没有犯过任何错事，我没有在女色方面有任何的这个不检点。玷污了我的纯洁，我没有在金钱上面犯任何的错误，因为贪婪而违背了我的信仰，我没有说对人世间产生任何的觊觎，想要成立宗教自立教主，只侮辱了神佛对于我的嘱托与信任。这三条我一条都没犯过。就是从人格这块来说，那我是当我是可以堪称楷模的人，我是人世间的道德模范，道德楷模。但是这个道德楷模在灵性那个地方看，在天堂来看，它是很脏的东西，非常脏。这个脏脏在什么地方呢？脏在你有，就是说你是有感知当中蕴含的信念分别，而信念分别对于天堂的那种崇光的这种大智慧来说，那个就是脏的。我大概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就能明白过来了。这个天堂看众生的脏啊，跟你们看那个垃圾堆里面那个垃圾的脏不是同一个概念，不是同一种概念。你们看那个玻璃啊，一整块玻璃啊，那个玻璃就是那个纯度很高的玻璃，它是可以透光的。它透过光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玻璃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玻璃的边缘啪敲一下，整个玻璃咵碎掉了，啊，就是碎掉了。那个裂纹就是众生，那个玻璃就是天堂。你们这么想，因为天堂它不是一种理解，天堂是一种觉受当中的光，它是超越了体验的。天堂是一种极尽微妙的，在体验当中又超越了体验的觉受当中的光，它比觉受还要微妙，那个天堂。就好像一个漫天漫地的，跟整个宇宙一块大的纯净的玻璃，敲了一下，玻璃上面布满了裂纹，那个裂纹就是众生，那个玻璃就是天堂。你们去体验一下这种东西，那个裂纹本身它一旦出现，它就不再是玻璃了，明白吗？而玻璃本身它是绝对不可能被裂纹所占掉的，就是当一块玻璃上有了裂纹了之后，它就不再是玻璃了。它就失去了玻璃那种透光性了，但是那个裂纹，它恰恰它又是在玻璃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来的。那个裂纹对于那个玻璃来说，它就是脏的。为什么呢？它毁灭了它原始的整体性，它遮蔽了那个玻璃的透光性，所以它是脏的。这个天堂看众生的脏是这个概念，它不真实，它掩盖了真实性，所以它是脏的。我举的这个例子很恰当，就是众生就是那个裂纹，而玻璃呢，就是天堂，而玻璃当中透出来的光，那么就是法界的神佛。我现在内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啊，具体的位置我不太清楚，应该是在天道。应该是在天道里，因为我往上，我可以看到天堂的边缘，我可以看可以可以看到天堂临在于苍穹顶端的那个边缘，我可以看到灵性天堂渗透在宇宙苍穹顶端的那些，最底层的威力，天堂渗透在。天道宇宙当中，就渗透在三界里宇宙当中，它是以光的形态渗透的，就好像光照在水底的感觉一样。 我可以看到那个天堂的光照到这个天道宇宙苍穹顶端的那些，你说星球吧，那些世界，它们折射出来的天堂的那种气息。但是同时，我可以看到人间，人间在我的心目，人间在我内在的这个感受当中啊，坟场、垃圾场、轨道，就人间在天道众生的眼中是属于坟场，就这里面死人多，活人少，可能90%以上都是死人，只有10%的人，可能不到10%的人属于活着的人。什么叫活着的人呢？就是他对于生命是有所感受的，有所感悟的，他不是很在意他。现实生活当中的好友和他们一心致力于他们的这种灵性的这种修为，一心想要从自己身体的一个轨迹当中脱离出去，回到他们原有的世界。这部分人的话，可能就连10%都没有，就百分之十我说多了，就是说万分之一吧，就是绝大部分99,999都属于死人。只有1/1的人属于活着的人，而活着的人在人世间的表现呢，就是在神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是一定是有信仰的，一定是坚信有另外的世界的。他们不把人世间的这一世当成真实的，他们是借助在人世间的这一世，在寻求他们灵魂的来源，包括灵魂的未来。这种是活着的。你们不要以为寻求精神解脱的人都是穷人。就是实在是没办法的穷人去寻求一个心理安慰。这个世界上有神论的国家是居多的，啊，有神论的国家是居多的。虽然他们信仰的神，在我来看，但是毕竟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啊，可以极大程度的遏制他们的人格对于人世间的向往。就现在的我呢，就是这个比重大概占多少？就人世间对于我的吸引力占到40%，啊，天堂的吸引力占了40%，还有20%就是我居中的这个灵魂状态，啊，就是这么一个人格自我的感知力，啊，感受力，我在这两者之间。我可以看到人间，人间对于我来说的话，前进一步我就是鬼，啊，只要我的人格的感知力跟我的这个意识、自我的这个记忆结合起来，那我就变成了人类。人类就是鬼，人类跟鬼是同义词，人类只是感知拥有身体的鬼而已，而且同时的，就是说我从这具身体里面脱落出来了之后呢。我可以看得到，我这具身体的自我意识、自我人格投射出来的外面的这个世界的，一花一树一草一木，山川大地啊，楼房城市，亲朋好友，我可以看得到。同时，我可以看得到跟人类平行的其他的空间。你就知道，人类这个地方它并不是唯一的世界。哎，还有无量无尽的比人类的这个空间的维度更高的世界，就他们的文化比人类的文化要先进，要文明，那科技要更加的先进。同时的话，我还能看到阴间，看到那些恶鬼道的生命，恶鬼道的生命比起人地上的生命要多出无量兆倍，恶鬼道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大概就70亿嘛，70亿，你连恶鬼道里面的，就是一粒沙子里面的蕴含的众生的数量都不如的，恶鬼道的生命是无限制的、无尽的，因为恶鬼道的生命它很长，你知道吗？就是它上一个文明陨落了，那很多生命堕落了恶鬼道，他们的债还没还完呢，然后又变。 然后下一个地球就来了，然后那里面的居民就都会回到里面，他们的时间还都很漫长的。然后到了这一卡文明了，地球上有70亿人，但是过去无数个星球、无数个世纪里面的那个众生都会回到里面，还在那待着呢。就那里面的众生的那个数量远远超出一个地球上人类的数量。我跟你们说，一个人觉悟的时候啊，他在其他的世界里面是身临其境的。过去我是在站在人世间这个地方呢，就是以我内在的这种，就是那个见经的能量的性质，穿透了空间，看到了世界，所以我能讲法，我是边看边说的，啊，看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它的结构、它的缘起、它的性质、它的内涵、它的表现、它的过去和未来，但是我并没有进去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杯子了，就是我的眼睛看到了这个墙，看到前面的杯子吧。我在跟你们描述这个杯子，但是我并没有喝到它。现在我是切实的端起来这个杯子，在喝这杯子里面的水了。就是我距离人世间，就是当神距离人世间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是我的人格啊，我的人格背后的这个感知能力啊，距离我的人格越来越远的时候。哼，你们很难理解这个东西吧？怎么它这个神越来越近，你距离人类人格就越来越远呢？你们把人体想成一个杯子，首先确定一点，你们不要把人体想成个杯子，然后你的这个神识啊，就是你的自我意识啊，你的自就是在，就是你的这个灵魂感知力跟你身体一块成长，它会先变成你的心识啊，心的认知。由心灵认知聚合你的意识，对六根的熟悉变成你的人格。这两，就你的人格是在随着身体形成的，但是它并不是你的身体，知道吧？它是你对于身体的记忆，就是你的心灵感知，对于你身体的记忆，在身体里面形成了你自我人格。现在呢，就是当那个灵性天堂的光啊，照到这个杯子里面来的时候，它突破了无色界，突破了色界，突破了欲界，现在开始进入人间的时候。这个人格呀、啊，他不是就是被灵性照耀了吗？被灵性照耀的人格的话，他就展现出来人格本身最核心的部分。人格的基础是什么呢？人格的基础是灵魂感知力，明白吧？灵魂感知力跟肉体胚胎结合，形成了微电感应。那微电感应表现出来神经元，是神经体系。而神经体系，它就是神经体系的这种成长，就反映出来了灵魂感知与肉体胚胎结合成熟，最后塑造成为了一个躯体，一个婴儿的躯体诞生了。婴儿的躯体在刚出生的时候，它是只有感知力，没有意识力，所以那个时候婴儿是没有意识、没有自我意识，更没有大脑意识的。他的灵魂感知力还在熟悉这个身体，他怎么熟悉？借助神经系统来熟悉。当他睁开眼睛，被光所刺激的他的神经系统的时候，灵魂感知力对于这个视神经的反应，形成了最原始的神经的就是人的这个灵魂感知对于神经的这种记忆，一而再再而三的记忆，这种记忆将灵魂感知凝固成为了灵魂的感受，灵魂感受沉淀成为了。感受的记忆，感受的记忆成为心灵，啊，灵魂感受的沉淀与记忆凝固成为了心灵。所以说，由心灵聚合我们的意识，聚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形成的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六尘塑造了、牵引了、雕刻了、凝固了我们的灵魂感知，变成了我们的心灵认知。我们的心灵认知对于六根六尘的记忆、熟悉、凝固，变成了我们的心识，就是我心灵的主观意图啊，我的主观意图，我想要喝奶，啊，我想妈妈抱，这个想就是你的心灵的主观意图，明白吧？这个主观意图它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你的灵魂感受对于六根六尘的记忆沉淀凝固。变成了你的主观意图的这种动机选择的基础。我过去嘴巴没有接触过 乳汁的时候，我只知道身体需要物质，我的身体渴了，它需要喝，它需要什么东西来治疗这种饥渴，但是它没有喝过奶水，它不知道它要，它不知道什么叫喝，也不知道什么叫奶。他只是身体焦渴，所以他会哭。他也不知道要什么东西。孩子怎么可能一个月娃子刚出生的婴儿怎么可能知道想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他不可能想要的。他那种哭闹只是他的身体的本能的这种啊，就身体细胞的生理机能对于灵魂感知触发的反应而已。所以他的灵魂感知变成了灵魂感受，跟细胞的这种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于外界条件反射的刺激。这种刺激将灵魂感受凝固，成为了心灵最原始的分别的记忆。他身体不舒服，他想要舒服，然后他嘴巴不闹的乳房吃奶。这个奶水刺激了他的身体，让身体不再饥渴了，他睡过去了。第二次饥渴，他再吃奶，这时候他才有了用嘴巴的这种意图。嘴巴这个功效是可以吃东西，可以喝水，吃东西。让身体不再难受，那么久而久之，他就开始用嘴巴去探索世界。那孩子永远比所有的婴儿，一切婴儿探索世界的不是眼睛，他对于眼睛，他只是对于光线有所，对光线的刺激有所分别记忆，他还没有形成看的概念呢。他一定是用嘴巴的，因为嘴巴能让他获得奶水，让他的身体得到安宁，得到舒适，所以他分辨物体的、探索世界的，永远都是用嘴巴去探索。所有的婴儿都是一样，知道了。所以说，灵魂感知啊，就是我们说的灵魂状态啊，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形成人的这个自我呀，有一个对于身体熟悉的过程，就是灵魂感受通过嘴巴获取了奶水，它开始有了啊。吃这样的心灵的记忆，他以后就有了主观，通过这个吃的这个记忆，形成了主观意图的这种要求。我身体不舒服了，然后我要哭，我要喝奶啊！张张嘴巴要喝奶。那孩子他四处张着嘴喝奶，为什么呢？他对于奶水有了记忆。孩子睁开眼睛，看到了光，受到了光的刺激，记住了光刺激的这种状态，然后再一次看到光。那种记忆的状态反复刺激，反复凝固，然后他一睁眼，他看到光，他就知道啊，可以看到东西了。这就是看的状态，看的状态就是灵魂感知跟视神经结合起来，对视神经所凝固的一种心灵认知。心灵认知对于视神经的熟悉记忆的储存称为看。心灵认知对于嘴巴摄取奶水获得身体满足的状态称为吃。心灵认知，对于听觉，对于声波的振动形成的记忆储存，形成的主观意图的这种分辨，称为听。这就是我们能听、能看、能想、能尝、能触、能闻，这个都是全部来自于我们的心灵的这种认知的记忆。心灵认知的记忆之前是什么呢？是灵魂感知。啊，灵魂感知跟身体结合，被身体的这种六根传递的信息所刺激凝固的记忆。变成了认知，那这种认知啊，形成了听、看、尝、触、闻、想，然后就有了一个被我们的意识分别所牵动的心灵的这种认知啊，这个叫爸爸，这个叫妈妈，这个叫奶啊，这个叫水。久而久之，当我的身体渴了之后，我就本能的说要喝水，水就是我的嘴巴。对于水的记忆，在我的心灵里面留下的那种烙印、那种凝固感，形成了喝水的概念。随着长大之后，这种喝水啊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变成喝奶，变成喝汤，变成喝粥。久而久之的话，我身体里面我喜欢喝酸的，不喜欢喝甜的，啊，我喜欢吃辣的，我不喜欢吃淡味的。这个喜欢和不喜欢，就将我的心灵的认知细化具体，以我的这个。对于酸甜苦辣名相的聚合，形成了一个认知世界的我，明白吗？原本我只是认知和感知而已。这个是水啊，这个是红色。久而久之呢，我喜欢喝白色的水，我不喜欢喝这个带有颜色的水。我喜欢绿色，我不喜欢红色。这个喜欢和不喜欢， 就带有了自我人格，就变成了自我认知，明白吧？当变成自我认知的时候呢，自我人格就出现了。这个自我人格啊，我就是喜欢吃辣啊，我不喜欢吃酸，我就是喜欢女人，我不喜欢男人，啊，我就是喜欢有钱，我不喜欢贫困，这个全部是认知之上的细化的记忆凝固啊，对不对？有了细化的记忆凝固了之后，它记忆凝固的一定是名相，啊，一定不是感受，一定是名相，在人格自我记忆凝固的状态之下，能够凝固。心灵认知成为自我认知的，一定是名称和名称对应的感受，它是感受的细化，浮现出了名称的具体，就这个名相世界。当你成为了一个，当你具有了自我名称、自我名相，将你的心灵感受细化的时候，你的人格自我就形成了。人格自我呢，就是要不断的通过这种名称。概念形成逻辑思维来分别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形成一套你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这种三观一定是建立在意识体系之上的，啊，自我意识体系之上的，它才能建立起三观的。三观绝对不可能脱离意识体系，在你的心灵认知感受当中建立，因为感受当中没有概念的，感受当中只有经验的储备。他没有思维概念的分别的，那个婴儿，他通过喝奶水啊，确定了他的嘴巴有喝水的功效，确定了水可以滋养他的身体。他那个时候是没有概念的，他只有灵魂感受变成认知的这种身体的记忆。他那时候是没有人格的。当我们变成成年人了之后，成年人的这个意识体系很发达，他有的是自己的概念、思维、逻辑、思想，他就把这种心灵认知最原始的这种微妙的灵魂感受与肉体结合的心灵认知的状态给掩盖住了，那么就忘记了，忘记了它可并没有消失啊，对不对？所以说，当天堂之光啊，它那个灵性的光现在已经推进到人世间来，马上要进入人世间的时候，还有1个月时间进入人世间的时候呢，它是穿透了我的。这个灵魂感知、灵魂感受进到我的心灵认知里面来了，对吧？进到我心灵认知里面来的时候，我的心灵认知的前面是什么呢？我的心灵认知的前面就是我的人格的感受，人格的前面就是我的意识自我，明白吧？现在就是现在，我现在我说我为什么处在这个人世间跟天堂之间呢？我现在是一种灵魂状态呢。因为现在灵性的光啊，就那个天堂的光，已经进入到了我的人格自我的感受当中来了。这个人格自我的感受再往前一步，就是我的意识自我，就是我的意识逻辑思维自我。这个人格自我往后退一步，就是属于那种，因为现在的光已经进来了嘛，就是那种灵性天堂，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说光照进来之后，我在这个杯子里面。过去我的人格自我是没有能力跟这个杯子分开的，我是随着这个杯子产生的，这个杯子分裂我也就分裂了，啊，这个杯子消亡了我也消失掉了，就等于这个死亡了。但是现在这个杯子里面有了光，你知道吗？这个杯子里面有了光，这个光照进了我的这个心灵认知，照进了我的这个人格自我，我的这个人格自我。借着这个光的力量，跟这个杯子的一个壁啊，玻璃壁分开了，所以我现在处在这个光和玻璃杯之间，你知道吗？我现在在这个玻璃杯里面，但是已经跟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杯壁分开了，我是处在这个光和玻璃杯之间的这种空间状态。我现在是属于实际上是一种活着的一种灵魂状态。哎呀。这种活着的灵魂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我可以看得到天堂，我可以看得到天道，我可以感知到天道里面那种安详喜乐，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欢乐，看到众生的这种不同的国度国土，同时看到人世间，看到跟人世间平行的这些其他空间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平行空间吧。 人世间，嗯，就是我是想要把人世间凝固成为一个具体的状态跟你们表达啊，就是对待一个神来，在一个神怎么看人世间呢？我用三个词给你们形容啊，每一个词都是我思索了很久才得出一个最精炼的词语。人世间第一个贫瘠，这个地方很贫穷，就人世间的所有的物质生命都是很贫穷的，短寿啊，生老死苦本身就是贫瘠的表现，就非常贫，就好像是那个戈壁滩上的盐碱地一样，寸草不生。人世间很贫穷。充满了苦难，生老病死，然后是看人生八苦嘛，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还有什么来着？就人生有八苦，就人世间第一个很贫瘠，第二个人世间非常非常的凶险，很凶险，因为人世间的这种夜郎啊。欲望啊，感受啊，它会牵动你的意识自我，变成你的人格自我的体验。这种人格自我，它是镣铐你的灵魂感知，进入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力量，一种力量。一旦进入人世间，面对灵性众生来说的话，那个就好像是，真的是上了下油锅上刀山一样的感觉，非常的凶险。就一旦进入人世间，想要回到这个天堂里面去啊，那个是九死一生的事，甚至于是十死无生的事。所以能到人世间来历劫的生命，能回去的话，那个。太可怕了！就人世间作为一个神来讲，太可怕了。可怕的是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你身不由己，你的人格自我在人世间活着，面对人世间是非善恶、道德的这种胁迫驱使推动，你是身不由己的，并不是你想干这件事，而是你身在其中不得不干这件事，一干就会有业力的形成。业力它就会蒙蔽你的灵魂感知，变成你的心灵认知。当你一旦将心灵认知认定是你自己，你的灵魂的感觉就失去了，你就变成了鬼魂了。而神跟鬼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神是不受心灵认知的局限的，所以神是可以自主生死，它可以从自己身体里面脱出去的，它不会受到你的自己身体的死亡而死亡，它不会受。他不会因为你人格自我的死亡而死亡，他不会因为你心灵认知的死亡而死亡，那是神能够自主生死的这位神，你知道吗？但是，一旦进入人间，当你的灵性变成了灵魂感受与肉体细胞结合形成的心灵认知，但是你又不能从你一生的时间当中，从心灵认知当中退回到你的灵魂感知当中去的话，那么你就会被一个心灵认知带入。你的认知所展现出来的人格自我所看到的世界，那个就是你这一世堕落了，随之而引发了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就是你生生世世、未来成千上万世的堕落。就人世间非常凶险，就是这个凶险程度，我不想再重复告诉你们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就是我现在已我都已经身在其中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说是那个跟你们去讲这种大道理啊，跟你们说有多么的凶险，但是我现在已经有逃离的这种窗口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可以逃离了，我现在没有精力去告诉你们他们有多少凶，他们有多么凶险，我只是告诉你们，如果你逃离不了。如果你逃离不了，你的生命对于天上来说，对于灵性一个来说，这个人就等于死掉了，就彻底死掉了。 你要在这一世和佛同在的一世逃离不了，你的生命就等同于死亡。而死亡的生命，你们以为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它会无限的轮回，无限。什么叫无限？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一世转生成个蚂蚁，下世还是蚂蚁，无限的蚂蚁的躯体可以累积成为一个银河系，那个叫无限，知道吗？这个蚂蚁的躯体可以累积成为一个银河系，那个叫无限。我现在是没有兴趣，也没有心情跟你们去讲什么人生苦短呀，人生难得呀。因为我自己现在还尚在其中呢。我现在已经有了逃离的这个机会，这个天堂的门已经给我打开，但是连我现在都回不去，就连我现在的这个人格，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是我的一个灵魂状态。就是我是我的这个意识自我背后的人格自我的感受，从人格意识当中脱离出来了，能明白吗？就是我的，就是是这个是人格，人格就是人的心灵认知与意识结合起来变成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体验啊，自我体验就是感受的营地，对吧？现在我的这个意识自我和我的这个人格的感受分开了，意识自我。这个现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表，这个传声筒，这个工具，这个感受自我，这个人格感受呢，和我的心灵认知的感受，它是一体的。现在我的人格感受啊，是徘徊在我的意识自我跟灵性天堂之间，你知道吗？是在这个中间的状态。我现在是跟你们讲法的时候，我是一种灵魂态，这种心灵认知当中的自我感受。但是这个自我感受跟我自我认知的这个意识是分开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人世间很贫瘠，非常穷。整个的人世间啊，就包括跟人世间就是相平行的其他那种空间，都很穷，非常穷。你们感觉不到穷吗？你们觉得人世间还挺好的，你看有高楼大厦是吧？山珍海味，还有美女啊，香车美女，你们感觉不到穷，因为你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富，知道吗？你们天生就是出生在这个非洲那个难民营里面的孩子，你们从小就没有见过什么叫干净水，你们从小就没有见过面包，你们觉得那个吃用土做的饼干是正常的。你们不知道什么叫贫穷的，因为你们没有富过。但是我现在是可以，我现在是一边看到天堂，一边看到人间。我现在处在一个天堂跟人间之间的状态，我还可以看到恶鬼道，我还可以看到说跟人世间这个世界平行的其他的一个世界，都是一样的贫穷。贫穷的干的是什么？告诉你们。没有光，恒定一个生命是不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第一个基准的条件，光，就是富足的世界，像灵性天堂，它是纯光，光里面没有阴影，没有阴影它就没有生死，它没有生死，没有轮回，没有缘起，它有的就是永恒无限的光、爱、平安，那个叫富足，啊，那个是真正的富足，那个地方是。享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足，那个地方它叫奢华，那个地方是一无所缺，而且永不会有所损伤。那个地方才叫幸福。而除了天堂以外的三界这段的一切，它都是，你要相对于天堂来说的话，那都是平地的，因为它会快速的衰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天道众生。就上层的话，可能就会几千万年，多少亿年，啊，那些神仙们，那些神灵们，那些国王们，多少亿年的那种寿命，在天堂里面来看，那个就是浮游生物，你知道吗？蝼蚁，朝生暮死的蝼蚁，农奴， 那看人世间嘛，看人世间的话，我就是我跟你说都很客观，没有任何情绪渲染啊。我现在毕竟我的人体还在还在人世间活着，我的人世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厌憎，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去批判他的，没有什么。人世间第一个是极度极度的贫乏，极度的贫乏。第二个是非常的凶险，一旦要是你的灵魂感知跟这个身体结合了，变成你的心灵认知，你的心灵认知就固化成了自我认知，自我认知不知道反悔，不知道去修行，不知道从内心里面觉悟你生命本来的面目，也永永远远的变成了人格认知所塑造的心灵认知，心灵认知被你的自我认知所塑造，雕刻在你灵魂感受之上的，这叫思量体，那个就是轮回的主体，那个就是鬼魂的中阴身，那个中阴身是无休止的，一旦进到人世间来，毁灭，将你的灵性毁灭为了这个灵魂感知当中的这种思量心的记忆了之后。你想要再恢复成为灵性的晨光，可能性就基本上是为零。为什么呢？第一，这就是凶险的第二个原因，没有神佛在世。这释迦牟尼佛的原话啊，人世间最大最大的事情啊，佛因大事因缘而现世，佛因大事因缘而现世。什么叫大事因缘？宣扬佛之见。释迦牟尼佛的原话是：就是人世间有两样东西是最难得的，最稀有难得。第一个，如来住世；第二个，大菩萨宣法。这是人世间最难得的事情，因为没有真正的神灵降世，众生是不知道解脱之路的。你想解脱，你苦于生死无奈，你想要回归天堂。你想要寄生成佛，觉醒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道路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这句话石破天惊啊！没有佛在世的话，佛经里面最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佛经是被过去的人曲解的。有很多修行的人，他自己连奢摩他连罗汉果都没有证到呢，凭借自己的这个世间小智、自己的学识和智商。胡乱的解释经书，最后就把佛法给他道路彻底堵死。佛法的道路必须得是神来宣讲，就大菩萨以上的佛宣讲如来真实意，才能够将三界六道，包括人世间的这种无明众生啊，让他们就破开他们的这个意识心、思维心、思量心。破坏他们的灵魂感受、感知，直接让他们在身心当中能够切实体验到见经能见的性质，并且指向那个觉性无声的当下。这个东西只有佛可以做到。所以是达摩祖师说嘛，若不见性者，宣说三藏十二部，皆同魔说。我说的这句话是句句实实，这是人世间凶险的第二个原因，没有佛在。没有神灵，大菩萨住持，没有佛在，你到人世间来就是死路一条，因为没有路可以让你解脱的。你是反进入到人世间，你的结果最终还是轮回，轮回就没有止境，轮回就没有终点，轮回就等着你的就是永永远远的生生死死，永永远远的无奈、悲苦、凄凉、平静。死亡算个啥呀？死亡比起轮回的可怕，那真的就是……哎呀，我跟你们说一个很恰当的一个例子，就在整个轮回的岁月当中啊，你的死亡啊，就只不过是我解开了我胸口一个扣子而已，解开了，这个是你死掉了，扣上了，你又重生了，就这么简单，就特别简单的事，特别 easy，特别简单。但是它是不可逆转的，就一旦进入人世间，你想要觉醒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佛在，没有大菩萨在，没有可能性，就没有选项，知道吗？就没有让你解脱的选项。第一个是贫瘠，第二个是凶险， 还有第三个感受，第三个感受的话就是，但是第三个感受只有神游啊，只是作为一个即将成就的神游，他这个是第三个感受，就是一个孤注一掷、倾尽身家性命的豪赌。啊，人世间对于神来说是一场豪赌，就是赌输了你就尸骨无存，赌输了你就尸骨无存，赌赢了呢，要是你赢了，那个就是一本万利，啊，就是单车变摩托了，啊，那个就是赌一赌，啊，闯一闯，你就单车变劳斯莱斯了，就这种概念。我的伟大程度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我的伟大程度也不是三界的神可以想象的。跟我同时代的人都会骂我、瞧不起我，觉得我是疯子，觉得我是骗子。但是未来的人知道我的伟大，我的伟大程度真的不是和我同在的这些人可以猜测，因为你们根本看不到有多少生命，有多少曾经的这些不同宇宙当中了不起的生命，因为今天的这种，今天的这个悲能降世而到人世间的，他们都知道人世间的可怕的，那个都是一场豪赌，那真的是一场豪赌，要是赌赢了。那么就是整个的他们的整个宇宙体系的更新，赌输了，那就是他未来永世的轮回。我说的永世是没有终点的永世啊，你的人世间的这一世，七八十年、几百年，但你永世的永生的这个生命的长河当中，那个连0.1秒的可能都没有，真的。在你死的时候，你回头看到自己这一生，大概就是0.01秒就完事了。等待着你的未来是无数亿兆个0.01秒的轮回。我现在才有了，就是我人格自我的一个感受当中，是真正的、切实的。能够看得到天堂的底部，渗透在天道宇宙当中的那种纯金色的光芒。我看到的是天道宇宙底部的那个世界当中的几个沙粒的反光，那个沙粒的反光我都自惭形秽，我都进不去的。就是我的人格自我是没有办法进入灵性天堂，我不配，你知道吧？虽然那个灵性天堂是我真正的生命。但是我的人格自我是不会进入到我真实生命里面去，但是就是因为有我真正的生命的苏醒的智慧，来照耀我的人格自我的感受，才能够从意识自我的躯壳当中解脱出来的。我现在才处在一种类似于梦游的状态，就活在现实世界和灵性宇宙之间的一种灵魂状态。哎呀！我不想跟你们叙述人世间有多么的可怕，这种可怕程度超出了你们所认为的可怕程度。你知道人世间最可怕的是什么东西吗？轮回最可怕的是什么东西？轮回最可怕的是在于他的绝望，知道吧？在于绝望，不在于说是你这一世是皇帝，下一世是奴隶，不在于你这一世是被人刀砍了，被人就是为了老虎，为了蛇了。怕的不是这东西，怕的是没有结束的绝望。哪怕你生生世世当皇帝呢，福报消耗完了之后，你依旧是鬼啊，那是很绝望的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把三界六道称为火宅呢？着了火的房子，你早晚有一天会被烧死的。哼， 对了，第三种感受就是，如果要第三种感受的话，它不是确定的，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如果像我这样的话，这个是全身心的在我灵魂感受当中去放弃对人世间残存的最后的渴望，最后的眷恋，最后的期许，转身融入了灵性天堂，纯光无限。永恒完整的爱与生命当中，那就等于说灵性天堂的生命荣耀了、拯救了、净化了、救赎了人类世界。能明白吗？就是我是处在那个天堂和人间之间，当我选择了天堂，天堂取代了我，主要天堂的光就照了人间。就开始对人间产生了这种救赎进化。你们不要以为选择天堂就那么容易，你的人格自我不会答应。就包括我这样的，就说我是心心念念为着神而活着的人，就包括我这样的，经常处在完全不思维的这种，就是人格自我感受和意识人格分开的状态。人世间对于我的诱惑还是很大的，人世间对于我的诱惑非常之大。人世间对于我什么样的诱惑呢？你们所能想到的人世间的那些帝王所拥有的一切。在我后半生都会陆陆续续的纷至而来的，因为我是跟着神灵的，我是跟着神灵，我可以，我是，就是我在我带着我送给人间的礼物，就是让人们的灵魂从死亡当中解脱的桥梁，就是我赐予人世间的力，而未来的几十年的岁月和千千万万的人将会证明。从死亡当中解脱的真实性。那么，面对我的这具身体的命，我这具身体自我人格、意识人格所面临的，就是未来无数无数的，就是你们所能想到的所有人世间的尊重、荣誉、财富、地位、权力，都会接踵而来。这对于我这个意识自我、人格自我来说的话，我穷困了半辈子了，我穷困了半辈子了。我现在52岁了，就是我前半生都是属于那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贫困交加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在这个性这一块，我是就是基本上是处于空白的状态，但是我又是一个在这方面的这个在生理机能上极其强大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说是，等于说过着一个就是近似于与世隔绝、绝育的这么一个状态。人世间，一个男人在人世间活着，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幸福和乐趣是来自于两性的这种关系，两情相悦呀。然后你这个，各种啊生理的这种满足啊，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到人到中年了，没有。其实我在这一块非常干净。虽然我有无数次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享有的话，我在30多岁就已经很多了。啊，那基本上每天都有向我表白的人，还有男人呢，还有男人向我表白的呢，但是我从来都是拒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30多岁，我还不是一个决策的时候，但是在我的这个很深，就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在我的灵魂感知里面很深很深的那种，有一个意识告诉我，就是你必须得是清白和干净的，你必须得是清白和干净，因为未来。就是你，这个未来的我，就是从现在开始52岁之后的我呀，是代表着天堂， 代表着天堂，代表着神父，你是不能有，你是不能有污点的。你说那个泥地上面啊，就是土地上面有一个泥点儿，没有人在意，谁都看不到。太阳上面有一个针针大小的黑斑，所有的众生都能看得到。啊，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在处在这种灵魂，就是人和感受灵魂状态的时候呢。人世间的这个世界，其实我可以看得到，就是马上就像是风起云涌一样，就像我急速的聚拢的，就像那个天空那个刮云刮大风的各种云彩开始像这个太阳集中过来了啊，那个就是无尽的财富啊，无尽的财富，无上的地位，无限的权力和无限的美丽。对于我这么一个饥渴了半辈子的一个老光棍来说的话，那个是莫大的诱惑。啊，所以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是好像你觉悟了，你就没有什么诱惑了。一直到你最后一步都有诱惑的，啊，一直到你最后一步都有诱惑的。我可以看得到天堂，我也可以看到的人间，可是我的这个人格自我，我想要选择天堂，我想要遗忘人间，但是你心底里面，在你人格自我的感知里面，感受里面。储存了太多的对人世间的这种记忆，它在推动着我在往人世间走，啊，想要说是去在人世间过上一点好日子呀，啊，去满足一下你的这个生理欲望啊，就每次我都会在天堂和人世间徘徊，不是我不想选择天堂，是你无能为力，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人世间很可怕呢？就是你的选择不靠你自己的，你的选择一定是靠你的。灵魂感知当中储存的你的认知的记忆，知道吗？要是没有神的出现，你的认知的记忆里面只有人间的，你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你知道吗？现在神出现了，可是我认知的对人世间这种贫穷的认贫贫困的认知、卑微的认知、幸运的认知，它还深深的烙印在我人格认知的感知当中，他们还推给了感觉，还推给我的人格的体验。试图让我进入到我的意识自我里面去，成为人世间的一个什么教主呢？成为人世间的一个宗教的教主啊，拥有千万信徒，拥有无数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所谓的什么释放者，那就完蛋了。哼，你们知道那个这种事情的话，想一想都会让人不寒而栗的。在人世间试管当教主的人，灵魂最后都是在地狱。因为真理啊，我今天跟你们再说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新的宇宙律法的话，其中有一条啊，就是凡以信仰的名义欺骗众生的灵魂啊，全部是在地狱里面。那过去不一定，现在是，因为信仰。真正纯洁、纯正的信仰，可以让一个人的灵魂一世解脱的。你冒充，你打着真理的名义，打着导师的名义，打着教主的名义，去实现你人格自我、意识自我的贪欲，在人世间获得不了的欲望的满足，等同于扼杀真理，等同于扭曲真理，等同于诽谤真理，等同于斩断了众生回归天堂的道路，这种罪。叫十恶不赦之罪，啊，践踏亵渎信仰的罪，等同于杀害众生灵魂的罪，那个是在无间地狱，是无间地狱。因为原本这些生命可以跟 在与佛同在的时候可以一世解脱了，却被你这个伪善的流氓扮演成为教主，毁灭了众生的灵魂，毁灭了众生的解脱之路。你的罪是在无间地狱里，永生永世的偿还，人家是永生永世的轮回。啊，这一世轮回成动物，下一世轮回为天上的皇帝，再下一世轮回为这个什么什么鱼啊、虾呀、鳖呀的，你呢，永远在无间地狱里面被烈火焚烧。所以说，这就是你们看我经常那个，经常跟你们公开忏悔啊，就说我身上还有这种性欲的这种习气啊。有些人说，哎呀，老师你再别讲了，你在我们心目当中已经很高大上了，已经很那个，已经很那个，很伟光正了，你不要再谈性别了，就侮辱你的形象。我是修行者啊，我是修行者，我不是教主我的正量觉醒那个地方是他，那个地方他是没有名相的，那个地方他只有悲能，他只有平等。它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究竟法身，它是不可能被任何名相所触及的。而我人世间的这个人，我终身是修行者。修行者要个什么名声？修行者要的是真实，知道吧？我向你们忏悔这些我心底里面对于人世间念念不忘的这种惦念吧，就惦记惦念，不是说是我渴望它，而是。我身不由己，你知道吗？就在我没有觉悟之前，我的人格是在人世间形成的。在我觉悟之后，我的人格它依旧会有相续的力量。这个人格，它是随着我生活的环境而形成的，人的环境的产物。我生活的环境，我前半生穷的已经，我前半生穷的恨不得自杀去了，真的。其实是，我确实是我真真切切我。一周的生活费只有20块钱人民币啊，不是美金啊，是人民币20块钱。我每天只能花3块钱，3块钱连一碗面都买不到的。等那个时候已经买不到了，那时候一碗面是7块钱。我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10年。你想那个贫穷把我下到什么地步啊？贫困把我下到什么地步啊？那真是切肤之痛啊！那个比用火烙在我肌肤上的烙印还要深刻。还有就是因为只有前半生，就这具身体，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性早熟吧，就13、14、14、15岁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就生理上的这种冲动，一直到我52岁还有。还很强的，你们看我的毛发就知道，这个毛发黑的人他是肾气很旺，肾气很强干，很强健的。在这方面的话，我也从来没有过，就是说出去嫖妓啊，就是找个情妇啊，没有，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的话，放在一般的正常男人身上的话，出现不行，我觉得很正常，你知道吗？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在我身上不行，在我身上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是这个人格自我，它是随着这个身体形成，它过去的环境的影响，而被环境烙印在我人格自我当中的记忆，现在在我的自我人格的感受苏醒之后，它依旧起着推动作用，然后它推动着我不断的向人世间靠拢，然后我不断的又去排斥我人格自我当中的这种意图，不断的向天堂靠拢，这就是在拉锯战，你知道。自拉锯战，但是好的一点，因为我在人生当中几次大的生死关爱当中，关爱的时候，我选择的都是神，就是我的生命的主体已经是天堂，现在是天堂的主体在往我人格自我这边在靠近了，所以我的人格自我才有了从我的意识自我当中脱离出来的机会。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不是在讲什么道理，我是在记录过程，知道吧？还有1个月，天堂的光。就突破我的人格自我，进到意识自我里面来了，开始在人世间感觉出来了，所以我要把每一步的经历告诉你们。 人世间的人看我呀，人类看我是个骗子，他怎么可能会出现神呢？好一点的人呢，有些理智的人呢，有文化的人，看到我的文章了之后，知道这个人是个有正量的人，是个大德，还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一个修行者，仅此而已，也不可能相信我是神呢。就像人们当年不相信基督耶稣是神一样。不相信释迦牟尼佛是佛一样，因为他们都带有人体。带有人体的话，你是神，那我成鬼了，那我是什么呢？所以只要我好像带有人体，你就不能是神，这是人类的普遍认知，知道吧？但是2026年，今年这一年注定是要被记入史册的。在未来的历史当中，这一年是开天辟地的一年，这一年是神的脚步正式踏入人间的时候。2026年4月25号之后，神正式到人间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就开始规模性的出现了。当神在人世间呈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整个人类的时空就会被改变。具体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啊。空间怎么改变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会改变，因为它是无限的密度呈现出来的质量感，或者它是无限的质量感呈现出来的改变空间密度的那种能量。具体怎么改变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原理。所以说，一个修行的人，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意志。不要相信自己的什么品质，不要相信自己的什么信仰。你对于人世间的做出的一切的举动，不受你自己的主观意图控制的，它是形成你人格自我过程当中的人格自我的体验，它根本不受你意识自我的左右的。所以说，唯一可靠的就是持戒，终身持戒，永远不进入人间。人世间对于我。而言，我和你们说一个不恰当的话啊，不恰当的话，就好像是你们上完厕所之后回头看一眼马桶里面那种感觉。就人世间对于我而言的话，它就是贫瘠的，绝对的贫瘠，凶险的，极其的可怕，肮脏的，它会让你的。它会激发起的你灵魂深处对于肮脏的记忆，所以对于人世间只有一个态度是对的，只有一种态度是对的，什么态度呢？忽视，就遗忘它，就视而不见，忽略它，忽视它，这个就是唯一值得在最正确的态度，就是忽视，就是我也不拒绝你，我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我不会把吃顿饭。不会把我做的这件事情放到我心里面，就是我是下意识的、有意识的忽视人世间、遗忘人世间。这是一个修行者对于人间最好的态度。